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昨天研究过关于基督复临的道理，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研究啊基督复临的预兆。因为门徒问的就是这个啊，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请注意啊，这里门徒所要耶稣告诉他们的就是两件事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是这个耶稣先前所说啊，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事情发生啊，是在耶稣升天之后大概39年，也就是公元70年发生的。耶路撒冷整个一个城啊被毁了，那么圣殿呢也被拆毁了。那么门徒还要问呢，说是这个你降临呢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么耶稣开始回答就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请看24节，本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请注意啊，我们光看见人家行神迹啊和奇事啊，这个不能说明问题，并不证明他们有真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拿上帝的圣经啊作为标准来考核每一个自称为先知的人。那么我们请看一看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一些预兆啊。第6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下面就是最后一个预兆，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请注意，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下面一句并不是说众人都要接受这个福音，都要相信而得救，不是的。这里就说对万民做见证，做了见证人知道了，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少数。那么我们在下面这一段啊，第15节一直到这个25节，那里呢是讲主要讲到那个耶路撒冷被毁灭啊。我们今天呢要注意，我们应该重视的不是政治上的预兆， 或者自然界的什么饥荒啊、地震，这些固然是要出现的，可是我们最关心的啊，是在这个属灵方面的斗争。我们所以啊，今天呢要翻到这个启示录啊第七章，在启示录第七章啊，这里告诉我们呢，要有一个运动，是叫大家受上帝的印记啊。请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读起。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再我们跳到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们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大患难，看见吧，这个大患难是怎么来的呢？你看这个第七章一开始就讲什么，讲上帝的印，看见吧，下面就讲有一很多人出来，他们是穿着白衣的，而且这个白的衣是怎么洗净的，是在羔羊的宝血里面洗净的，可是呢他们也是从患难中出来的，大患难。那么这个启示录啊，我们注意啊，所讲的就是一场斗争。在12章那里就讲到啊，这个天上啊开始啊有了战争。我们请看启示录12章，启示录12章，这里第七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你看，这个一直是一场很激烈的斗争。那么我们再跳到十七节啊，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看你们还是在那里打。这儿女有一个特点，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好，请注意啊，我们刚才看到一批人呢，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什么造成这个患难呢？哎，就是这个龙跟他们要作战，要杀他们，要害他们。为什么？他们守上帝的诫命，看见吧？上帝的诫命跟上帝的印记啊，是一回事。上帝的诫命里头啊，有他的所谓啊图章啊官印。这个官印是在什么地方？在第四条诫命里面。这只有第四条诫命告诉我们这个耶和华到底是谁啊？耶和华就是创造天地的主，而且他告诉我们这位主他所统治的范围是天地万物都是受他管的，是不是？那么上帝自己也说这个安息日啊就是他的印记啊，上帝的印记就是安息日啊。你们要看吧，有好几节经文，第一次上帝提出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啊，注意啊，先是提到安息日，是说是什么？我的安息日，看见吧？上帝啊，以这个安息日为他的骄傲啊，他就说这是我的圣日。我的圣日起什么作用啊？你我之间，看见吧，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看见又是你我当中一个安息日，很明确啊。这句话我们要重视，证据就是印记。我们不管是有什么文件啊，重要的文件我们都要盖上印，是不是啊？盖图上，这个图上就是证据啊，证明是你写的啊，是你承认的啊，是吧？所以呢，这个证据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印记啊，就是印记，也就是图上啊。那么除了出埃及记啊，我们还可以找到两个地方上帝是这么说的，都在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二十章，二十章十二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再看二十节，二十节呢是又是你们了啊，十二节是他们，现在是你们啊，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上帝在圣经里面三次这样子讲，表明他要我们重视这个问题。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设立安息日，就是有这个目的，叫凡是忠于上帝的人一定要守这一天，作为印记，作为记号。好了，那么撒旦呢，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要跟上帝啊斗啊，他跟上帝斗的这个策略呢很明显，针锋相对。哦，你有一个印记，我也来一个印记，不是很自然的，是怎么回事吗？啊，打仗就是这样子，你有一个棋子，我有一个棋子，我要把你的这个棋子毁掉，要拔掉你的棋子，要插上我的棋子，是不是这样子？打仗就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啊？好，那么我们请看启示录啊，这个兽啊，就是这个魔鬼啊，他在地上啊，地球上这里啊，世界上啊，他是有他的代理人。那么上帝也有他的代理人呐，是吧？啊，魔鬼有他的代理人。这个启示录呢，就告诉我们呢，这个代理人是谁啊？这个十三章，请看启示录十三章。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个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上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就是魔鬼啊，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么我们这个呢，今天呢就不去详细去解释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跳到十一章，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啊，这是第二个兽，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个羊羔就是和平的，就是羊羔的圣经是基督了，是吧？这个两个脚像羊羔，就是它表面上是基督化的，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换句话说啊，说话呢好像龙，他说起话来啊是替魔鬼讲话的，就是这意思啊。表面装出一副这个敬虔的外貌啊，是个基督教的国家，说话呢是说魔鬼的话。这一个事例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前面的事例呢是这个罗马天主教啊这个事例，第二个事例啊，这个两脚像羊羔的这个事例啊，就是美帝国主义，就是美国啊，它表面上是很好的啊，很美的，美国嘛，是吧？那么像个羊那么好，说起话来啊，开口闭口都是讲上帝的啊，讲和平的，可是说话好像龙，他这个说话是替魔鬼讲话的啊。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就是这个天主教教皇啊，教皇受过死伤又医好了。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看见吧，哎，他有他的印记，上帝的印记是印在额上的，是不是啊？这个额代表什么？这里代表什么？代表思想，说明啊，上帝的印呢、啊、必须印在思想上，就是说我们要有意识的守安息日，上帝才承认我们是他的子女。如果呢我们是被强迫的，大概现在没有人说是勉强守安息日的，还没有吧啊。我们凡是守主的生日，总是什么，因为有个认识了，明白这个道理了，我就要守。我就是说受到很大的损失，受很大的难处，我也要守。这就说明这是通过我的大脑考虑过的，所以一定是在额上。但是呢这个受的印记啊，可以印在额上，也能印在右手上。这个右手呢就代表行动，额代表思想。有的人呢思想没有搞通，就是这个法令下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强迫性的法令啊，强制你守啊，强制你守他的日子，不要守上帝的日子，就是这意思。那么你要是形式上勉强服从了，你就是右手上受了印记了，在行动上你勉强啊服帖了，不抗拒了，那就行啊，就是要你照他做嘛，不管你思想搞通不搞通嘛，这个意思是吧。上帝不来这一套的，上帝从来不强制人守他诫命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么一场斗争。哎呀，你们说这个很多你没有讲啊，是的，我们这十三章啊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讲，如果有机会我们以后啊详细谈。我今天呢因为是谈这个基督福临的预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降临之前呢要有这个主要的重大的斗争的焦点，就是受的印记跟上帝的印记在那里拼，看你是受上帝的印记呢还是受的印记。那么现在呢还剩一点时间呢，我要读一读这个预言之灵，就是怀艾伦呢在异象中所看到的这个景象。这个就是在这个法令颁布以后强制性的不许你守安息日、你一定要守他的日子。那个时候这个上帝的百姓啊要进入这个所谓大患难啊，啊，这里就是大艰难的时期啊。这个是善恶斗争39章，这本书呢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得到啊。我知道有的不多，有几个人已经看过啊。今天晚上呢不管你看过没看过，我要读几段啊，你们要仔细听啊。这里说，我从这641节读起啊，就是当中一段。当撒旦因上帝子民的罪而在他面前控告他们时，看你刚才我们不是读了撒旦是控告弟兄的啊，所以这里就说撒旦呢要向上帝控告他的子民，说他们是有罪的，你不能叫他们进天国。主就是耶稣基督让他尽量试炼他们，他们对于上帝的信心，他们的忠心和坚毅将要受到严格的考验。当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们的希望啊消沉了，因为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中简直看不出什么良善，他们充分认识自己的软弱和不配。撒旦要恐吓他们，叫他们想自己是没有希望的，以为自己污秽的罪迹是永远不能洗除的。撒旦希望 能破坏他们的信仰，叫他们屈从他的试探，并不再效忠上帝。这就是忠实与主的人，他们要受到啊撒旦的这种压迫，就是叫你灰心。我再读下去，虽然上帝的子民被那些决心要毁灭他们的仇敌所围困，但他们所感到的愁苦还不是因为怕真理受逼迫啊，怕为真理受逼迫，乃是怕自己还没有悔改一切的罪，或因自己的某一些过失而使救主的应许不能实现在他们身上。什么应许？就是主下面这一句话啊，启示录三章十节的话，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他们就希望啊这一句话能够用在他们身上，但他们呢就恐怕自己的罪还没有认清楚，他们若能得到赦免的保证，就不怕受苦刑或者死亡了，就说他们就可以死了啊。但如果他们不配做上帝的子民，并因自己品格上的缺陷呢、啊、而丧命，那上帝的圣名啊就必受到羞辱。他们从各处所听到的尽是背信的阴谋，所看到的尽是叛逆的积极活动啊。这话什么意思啊？听得出来吧？就是同道之间呢、啊、有叛逆的。我们过去可能也看到过，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局紧张的时候，很多人抛弃信仰，不信耶稣了，这就是叛逆啊。那么到将来，人因为你守安息日，就通过法令不准你买，不准你卖，叫你活不下去的时候，你要受到很大考验。有很多人就算了，哎呀，为这个信仰受那么大苦，划不来，他们叛逆了，这使这些圣徒啊，从心中发出一种迫切的渴望，希望这种大叛道早日要结束，恶人的罪恶立即终止。但当他们祈求上帝制止这叛逆的工作时，他们也深深自责，因为他们没有更大的力量去抗拒并阻止这罪恶的洪流。他们感到，如果他们过去用尽一切的才能来侍奉基督，并再接再厉地向前迈进，撒旦的势力就不至于这么猖獗地攻击他们。他们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指出自己过去怎么为许多罪恶悔改，并提出救主的应许，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这以赛亚27:5。他们并不因自己的祷告未能立时蒙应而失去信心，他们虽能感到深切的焦虑、恐惧和窘迫，但他们仍不停止祈祷。他们持住上帝的能力，正如雅各持住天使一样。他们心灵的呼声乃是：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撒旦引诱许多人相信上帝必要放过他们在小事上的不忠心，但从主对待雅各的事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绝不容忍罪恶，凡想原谅或遮盖自己罪的，并让他留在天上的案卷中未经承认也未蒙赦免的人，都要被撒旦所胜。他们的表白越夸耀，他们的地位越尊贵，他们的罪在上帝看来就越为严重。 我们需要一种能以忍受疲劳、迟延和饥饿的性情，来应付那即将临到我们的忧患和痛苦的时期。这种信心纵然经受最惨重的试炼，也不至于衰退。上帝给人一个恩典时期，使人人都可以准备应付这未来的考验。雅各的得胜是因为